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寸金石落还好买，光阴一去无处寻。咱们书接前文，这康福一看形势不妙，人家人多势众，赶紧把棋子儿搂起来装到口袋里了，挽了个套在手里一拿，站起来了。我各位，我是外地人，初次来到贵宝地，人生地不熟，我不知道是大爷您的地盘，多有得罪，好吧，我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请您高抬贵手。转身就要走，您不乐意理他，刚一转身，那小耗子脸过来，回来，您干嘛？说得清清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这么就走了。你没问问价钱，在这待一个时辰，得花多少钱吗？啊，你在这摆了几天骑士了？甭我说话，你开个价吧。想这么走，没门儿。大爷，您瞅我这身烧，我连早饭我都没吃呢。我是摆了一会儿骑士，就挣了这点铜钱，没钱了，我还欠了电饭账。大爷高抬贵手吧，将来我挣了钱，我再补报。去你妈的！我是哪儿找你去？你补报，你们家住哪儿啊？没钱也行，把棋子留下给我。别去，这是我吃饭的家伙，您给我没收了，我怎么吃饭呢？你不等于把我嘴巴给糊上了吗？谁管你怎么的？抢抢！这帮小子往上一冲，来把旗杆给我，伸手。这康福这小伙子一手拎着这棋子这袋子，就一只胳膊，哎别哎别别哎别，看起来呢就不了他们，实质上曾国藩会看，这人好功夫，就稍微那一步了，哎别，这一碰就一个联系，一步的就一个个子，七八个人到不了他近前，别别，哎各位，这干嘛？这干嘛？这干嘛？干嘛？这干嘛？轻飘飘的把这些人扑了的是东倒西歪，曾国藩在这看着，哎呀，方才遇上了个杨再福，这回遇上了个康福， 这小伙子会武功啊，我虽然不怎么会，我懂啊，手底下干净利落，就一只膀臂能打的这些人东倒西歪，证明很了不起，不但棋下的好，武功也不错呀。曾国藩这心里正想着，一看这帮人要动家伙，砰，把脑子拽出来了，有的捡两块砖头，有的进了买卖家把棒子拿出来，把他废了，把他废了，光拳脚差点劲儿，这一动家伙事儿，说出人命就出人命了。曾国藩能看着不管吗？这阵火往上撞，那曾国藩正人君子，哪见过这个？所以曾国藩迈大步过来，把双臂一扬，住手！尔等特意的混账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人，难道不犯法吗？哎，难道就没有王法不成吗？你看曾国藩当官的管闲事儿，实质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，路见不平啊，应当说人的天性，扶困济危，这都是应该做的，不用什么给奖金啊，什么给表扬给鼓励啊，本能就应该这样。无奈这个人呢，私心越来越重了，不管旁人的事儿，不能见义勇为， 可以说是人生一大憾事。那么曾国藩则不然，别看面对着七八个人拿着刀子拿着棒子，曾国藩挺身而出，站住，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？你看三句话不离本行，一张嘴就是官气儿。这帮小子一愣，那小耗子眼打量打量曾国藩，嘿，你干嘛的？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他欠我钱不给，我就得打他，怎么的？他是你亲戚，是你朋友，难道不是亲戚朋友我就不能管吗？尔等赶紧散去，再要胡来我扭送你们到官府治罪。
嘿，
衙门是你们家开的，你说治罪就治得了罪啊？我看你这人是欠揍，打他打。这帮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过来了，把曾国藩给围住了。王金七在后头一看主人受的威胁，能干吗？赶紧撸胳膊挽袖往前一纵，挡住曾国藩就要伸手。正在这时候，顺那边胡同来个人，大个，走道一晃一晃的。这个人紧走两步来到人后边，往一看，哎，低声低声，住手！笛声是谁呀、啊？就是曾国藩，字儿叫笛声，跟他亲近的人才这么称呼他。曾国藩听着非常耳熟，闪目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小陈兄啊！这大个子分人群进来，拉住曾国藩的手，笛声啊，嘿嘿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。哎呀，一会儿咱们再唠啊，小七儿。这怎么回事？小七儿就那小耗子眼那流氓头，这小七儿，这小七儿一看这大个子一出现，麻爪的、啊、欧阳爷是您呐？怎么这是您朋友啊？是我朋友，你们他妈吃饱了撑的跑这起什么哄？滚，哎，滚滚，哎，就滚就滚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走，滚滚滚。你看这帮邪门不？这人一说话跟闭猫鼠一样，这帮小子钻胡同都跑了，这叫一物降一物。这大个子转回身来，拉住曾国藩的手，低声啊，嘿，我真没想到你能到这儿来，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走走走走，找地儿咱们喝几盅，一醉方休。说这话摆骑士那叫康福那小伙子过来了，二位大爷，多谢你等帮的忙了，不借今天我可就惨了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这大个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还曾国藩知道。曾国藩用手相搀，老弟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没受惊吧？没有，受损失了吗？没有，完好无损。往后留神注意啊！好好，我谢谢，我谢谢您忙着，您忙着。这小伙拎着装棋子那口袋也进了胡同了。一场风波平息了，曾国藩跟那大个子转身赶奔饭馆。进了饭馆，这大个子挺慷慨，要了一桌上等酒席。曾国藩拦着：“别别别，老兄，你看。”在笑呢，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我娘在上月故去了。
是啊，
哎呀，我一点都不知道啊，伯母仙逝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改日我一定登门祭奠。来来，车下车下车下，摆摆素菜。曾国藩一看人家这么慷慨，摆摆上吧。两个人对坐在这吃着，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这大个子是谁呀、啊？父姓欧阳，双名赵雄，欧阳赵雄，湖南的名人呐、 家资巨富，一掷千金，交朋好友是侠肝义胆。这人还有学问，还有武功，文武双全，号叫小陈，不是陈，是陈，所以一般人都管他叫小陈兄，这么称呼比较亲切，跟曾国藩莫逆的交情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介绍介绍，两个人从小就不错，几乎同时长大的，念书也在一起。那时候这欧阳兆雄学问也好，就是官运不亨通，连个秀才也没考上。你平时夸夸其谈，诗词歌画无一不精，一考试就蒙门，一考试就犯浑了，老也答不好这个卷子，所以数次入考场，数次名落孙山。后来一回心不念了，反正家里有钱，念那玩意干嘛？练武，开始入了武行了，使枪弄棒。曾国藩没事的时候到他家一住就一两个月，两个人谈文论武，搂脖子抱腰，感情十分亲密。后来曾国藩进京当了官了，当官之后两个人书信不断往来，随着曾国藩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，官越做越高，书信就不那么多了。首先说这小陈兄欧阳兆雄，欧阳兆雄就琢磨，原当初我们哥俩是不错，我比他大点，哥俩亲密无间，现在地位不同了，人家曾国藩官运亨通，这官日日往上升，我在这儿，人家在那儿，差的太悬殊了。再那么亲密，人家心里怎么想？人瞧不起我呀。交朋友也得分层次，所以这小陈以后就不写信了，干脆一封信也不写，两个人就断绝往来了。一开始曾国藩在北京也短不了给小陈写信，后来他发现这个小陈呢，这交的这朋友三六九等，什么人都有，黑白两道的都有，江湖人也有，教门的人也有，当官的也有，太复杂，曾国藩也怕受株连，所以这个信里也逐渐就少了，三年没通信。拿现在来说也是如此。嗯，咱们都是同学，都不错，你当个小官，什么当个秘书啊，当一个副职啊，还行，往后奔一下升市长了，哎，你心就犯格了。这人家是市长，我普通老百姓，虽然有交情，这挂个电话人家能不能接呀？能不能合计别的？奔人家当副总经理了，哎，这电话更没法打了，奔人家跑到上面去了，官越做越大，自己这心就凉起来了。咱们讲金比武，情理是一致的，所以这小陈就没写信。不写信不等于没有感情，今天没想在越州街头相遇，想起往事来了，两个人仍然是亲密无间。欧阳兆雄一看曾国藩跟当初没有变化，别看官做大了，还是那么亲切，跟自己不分彼此，感觉这是自个儿是不是多余啊？曾国藩没变呢，跟当初读书的时候没啥两样，他心里很受感动，打开话匣子了，无话不谈。首先说曾国藩的家事，曾国藩做了介绍。曾国藩说：“这我呀，回家守制，皇上恩准给我三年假期呀，为我娘处理后事。这样吧，我现在着急回家，把后事处理完，我到越州来看望老兄，咱们两个人好好盘踞些日子。”欧阳兆雄一听乐了：“欢迎啊，兄弟，我真想你啊！来。”今天见了面了，你呢带着笑，我不勉强，我一个人我不喝醉了，我不放酒杯，请来。京七在旁边侍奉着，谈话呀没拘束，谈来谈去谈到时局了。欧阳兆雄啊为国忧心呐、啊，把酒杯一蹲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我兄弟， 你在北京当官，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国家整个的形势啊，乱透了。哎，咱别说庞子，就说这朝廷，欧阳赵雄往左右看看，压低声音，太腐败了，腐败透顶啊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啊。就拿河南来说，河南的布政使，河南的督抚大员，那银子都搂老了。嘿，我去年听说还升了官了，哎，加了太子少保衔，还奖励他。为什么？哎，贪官呢，不但不惩治，还升官，岂有此理呀？这不光是河南的，放眼四望，全国都是贪官污吏啊！照这样的国家还好得了吗？哎，兄弟，咱哥俩不喜外，我他有什么说什么。是啊，曾国藩颇有感慨，点了点头。我想皇上励精图治，不能不采取措施啊。皇上还是有办法的，你拉倒吧。他知道个什么？他知道，他坐在北京皇宫里的享尊处优，他哪知道外界的事情？都向他报喜不报忧啊！他听着的都是好事，实质都他妈是坏事。嗯，他知道个什么呢？就靠着你们这些清官，跟他谏言说点实话。那些阿谀奉承之辈，溜须拍马之徒，把皇上都包围了，哪个朝代不是这么回事？这欧阳赵雄是大放厥词，说来说去说到太平军了。我说老弟啊，现在长毛子造反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可了不得，这长毛子什么今天起义，永安建国，势不可挡啊！哎呦，就这帮人信奉洋教，信奉什么？拜上帝会，相信上帝，不相信其他呀。他整那邪教，入他那教的人还有的是，都是那穷苦的人呢。那这也难怪呀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你说他走投了，他不造反他怎么办？曾国藩听到这儿把脸沉下来了。大哥，说话要有分寸。是，不管怎么乱，我想皇上是英明的，皇上必有决策呀。老兄，你喝多了吧？喂，欧阳赵雄不说了，他一看曾国藩的表情，曾国藩是二品大员，国家的命官，不爱听这个，跟我这身份不一样。别看哥俩有交情，免开尊口。所以欧阳赵雄把这话题一转，说旁的了。这是什么立场不同？你说朝廷不好，那不行，动了曾国藩的心肝了。你要说某某官员不好，某某官员贪污，某某官员腐化堕落，这没什么。你要说皇上不好，曾国藩不爱听，满脑子忠君爱国。别看是朋友，他跟欧阳赵雄真是不分彼此。要换个旁人说这话，掉脑袋的罪，那还了得吗？欧阳赵雄也挺识趣，不说了。一会儿吃完了，欧阳赵雄付的钱，两个人出了酒楼，欧阳赵雄就说：“兄弟，百忙之中到家里能不能住两天？不了，我着急，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家里，我全家人都等我呢。我没说吗？处理完后事，清闲了，我一定特来拜望。”吃完饭了，欧阳赵雄汇了钱。哥俩携手揽腕下了楼。欧阳赵雄说：“这样办吧，兄弟不到家我就等你， 你那忙活完了，我在家里恭候，再见，再见。俩人分手了。曾国藩一看这天哪，快黑了，回到船上休息吧。带着仆人王经七、主仆上了船了。这个船老大也非常的热情，沏上茶，曾国藩坐到舱里头，心里头胡思乱想，今天晚上就得在这过夜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船家，你们这船上哪儿去啊？”“到阮江啊。”“哎，我也去阮江，能不能顺路把我送一趟？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。”“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这船是人家包的，不能带外人。”曾国藩在舱里的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啊，迈步都出来了，到外头往岸上去看，正是摆骑士那小伙康福。说实话，曾国藩对这康福啊印象很好，因为曾国藩爱下棋，这小伙骑士摆得漂亮。哎，这是头一个。另外他发现这康福这人武功不错，哎，很想亲近一步。这一生当中，曾国藩爱惜人才，一见着欧阳兆雄这么一打岔，康福走了，哎，没想到他来搭船来了。曾国藩心里挺高兴，老弟，船是我包的，送你一趟没关系，用不着你花分文，上船吧。哟，大爷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康福上了船了，往舱里头一坐，船老大一看这没词儿了，也给泡了一碗茶。曾国藩两个人对面坐下，要细说真情。